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嘴里淡出了鸟的鲁智深选择再次下山，这一次他带上了钱。他知道山下是物欲横流的社会，那里的人只认钱。山下果然是另一番场景，跟山上的冷清形成了鲜明对比。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太长的距离就会存在不小的差距。下了山的鲁智深依然离不开他的两个最爱，一是兵器，二是酒。鲁智深在打铁铺里选择自己的兵器，选来选去选中了一款水磨禅杖。当时他不会想到这件看起来比较酷的兵器会在日后石子坡的黑店里救他一命。兵器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需要解决酒的问题。鲁智深发现这些酒家几乎都有五台山寺庙的战鼓，可以说那时的五台山已经实行了烧香拜佛一条龙，只要来到五台山，一切消费都要归寺庙所有。到处讨酒失败的智深兄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酒店不卖酒给五台山的和尚，那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就可以了吧。自称外地和尚的鲁智深顺利地喝到了酒，还吃到了狗肉，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已经郁闷了快一年的智深兄终于找到了快乐的理由。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美酒加狗肉。几个月前那次醉酒后，鲁智深就是个话多事儿多动作多的鲁三多。这次醉酒让鲁智深的五台山和尚生涯走到了尽头，因为五台山的和尚是不能喝酒的，更不能耍酒疯，何况一耍就是两次。鲁智深走后，五台山的和尚给他起了个外号鲁二疯，以纪念他那两次声势浩大的酒疯。再也维护不了鲁智深的智真长老只能选择让鲁智深离开，尽管他知道这个和尚是与佛最有缘的，可是现在外面那些庸俗和尚都在叫嚣着让鲁智深离开，不然他们就绝食。预测大师智真长老给鲁智深上了最后一堂佛法课，他告诉智深，佛法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地点，佛法都是开启世界的钥匙。五台山虽然是不错的修炼场所，但最好的修炼场所在尘世间，如果能在尘世间把人生看透，那就是最好的修炼。从这堂课后，鲁智深真正明白了，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仅仅为了吃饭。即使现在信仰只是一棵苗，但这一棵苗经过历练，也有可能成为参天大树。自己不把佛放在嘴里，也不把佛放在手中，但把佛放在心里。在这里，离佛最近，现在他与佛真正有缘了。从此，五台山上再也没有那蹩脚西北口音的念经声。从此，五台山上再也没有一喝酒就发酒疯的鲁和尚。